香港回归18周年，数万港人参与后政改七一大游行。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希腊危机是欧洲的主要忧虑。猎鹰火箭爆炸，美军面临新的挑战。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2015年7月1号星期三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李一华。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4周年的日子，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会见百位县委书记，正面宣传党的形象。有关详情在稍后节目中我们将有完整的报道和分析。另外，今天同时也是香港回归18周年的纪念日，数以万计的香港人举行了七一大游行，有关消息我们也有来自香港方面的第一手报道。不过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立刻带您聚焦香港目前的情况。数以万计的香港市民星期三走上街头参加年度七一大游行，游行人士要求重启香港政改方案，修改基本法。这是在2017年香港特首普选方案被立法会否决之后的首次大游行。游行市民下午3点半左右从维多利亚公园出发，前往香港特区政府总部。有游行人士撑起象征去年大规模抗议行动的黄色雨伞，还有人打出重夺香港未来、不信任政府等横幅。今年七一游行的主要诉求包括重启政改、修改基本法、踢走体委会等等。七一大游行是香港自主权移交以来最为持续的大型抗议活动之一。去年有多达50万人走上街头，要求举行真普选。但今年组织者担心，北京力挺的政改方案会被香港立法会否决之后，社会缺乏凝聚和动员市民的紧迫议题，所以人数有可能会大幅度的减少。有关方面的消息呢，稍后我们也有完整的电视报道，请您持续锁定。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来看，今天是香港回归18周年的纪念日，在港府和亲北京团体举行各种庆祝活动的同时，数以万计的香港市民参加由民间人权阵线举行的2017年特首普选方案被立法会否决之后的首次后政改七一大游行。今年游行的主题是建设民主香港，重夺我城未来，他们提出了7项诉求，包括特首梁振英下台、修改基本法、踢走体委会、取消功能组别等。现在我们就立刻现场连线人在七一游行后集会现场的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请海燕来为我们介绍今天有关的情况。海燕您好。
你好。
是的，是的，能不能先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有关这个游行的情况，在这个香港今天游行的人数还有这个举行活动的方面？
对，今天举行这个七一大游行呢，人数比去年近50万人呢有大幅度的减少，而且比组织者民阵预计的10万人呢也少一半。刚才这个民阵刚刚结束几分钟以前，他们的记者会宣布呢，这个今天参加的人数大概是48000，跟我在现场估计的预计差不离。目前呢，这个大家都现在包括主办方还有一些泛民的立法委员呢，都一致强调就是人数多少，参加游行的人数多少呢并不重要。因为呢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呢各种比如说像64大游行啊，还有这个618、617连续多天的集会，以及多起这个大型的民众集会，尤其是今天天气非常的闷热，33度，而且湿度在80%左右，所以呢这些可能都造成今天参加游行人数减少的这个原因。所以呢他们认为这个民主呢道路是非常长，不在乎一次两次的游行的人数。
是的，海燕，那我们也从新闻上看到，在这个星期天在旺角呢有发生这个本土团体和这个亲中团体之间发生的冲突，那么在今天游行的现场有没有发生什么状况？
今天总体来讲游行非常的顺利。这个先导呢从3点半离开维园，到5点15分左右抵达这个政府总部外面呢，这个过程当中基本上非常的顺利，只是在铜锣湾附近有这个 这个亲中团体呢在路边举行这个展示国旗啊，还有这个一些标语牌，呼喊一些口号。但是呢，警方把双方跟游行队伍还有这个亲中团体的人数呢，用这个空间和铁马给隔开，所以呢，只是双方有一些对叫，或者是起哄的这个情况，基本上呢，没有任何状况出生。
是的。是的，海燕。那么今天你也提到了，就是今天游行的一个诉求呢，是有关要这个修改基本法。那么香港社会对这个诉求的回应是什么？
对，就是从617、618这个立法会否决政改方案以后呢，首先由学界，像学民思潮还有学联呢，他们首先提出呢要修改基本法，而且在64维园这个烛光晚会的时候呢，四个大学的学生代表呢在大会上发言的时候呢，撕毁并且烧毁这个基本法，也首先提出要修改基本法，要重新制宪。但是呢，对这个议题呢，香港社会还没有共识。包括泛民主派的各个政党，他们对这个议题都有所保留。而且好些分析人士认为呢，就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呢，如果这个制定的就重新修改基本法呢，有可能北京利用这个机会会把基本法制定的更加的严格。所以呢，这是一个双刃剑。但是学联、学民思潮包括民阵，他们提出这个议题呢，他们也没有具体的比如说修改哪一项条文，他们只是说把这个议题抛出来，让这个香港社会再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是的，海燕。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最后再请教你最后一个问题。今年的64烛光晚会上，有学生代表撕毁并且焚烧这个基本法，那么在今天的游行和集会上面也有焚烧基本法的情况吗？
今天没有。而且在游行之前呢，学民还有学民学联还有学民思潮，他们特意对外表态呢，说在今天的游行上呢，不会出现撕毁或者是焚烧基本法的情况。他们只是说希望呢引入一个新的议题给这个社会，让社会进行讨论，让市民呢这个支持或者反对修改基本法的市民呢，都可以借今天游行这个机会呢，表达自己的意见。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 VOA 卫视驻香港记者海燕为我们进行的介绍，谢谢海燕，辛苦了。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来关心中共建党94周年有什么重要看点，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中国共产党成立94周年之际，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会见百位县委书记，正面宣传党的形象。清华大学教授撰文称，中国普遍反感共产主义，建议中国共产党要改名为中国精英集团。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驻北京记者东方所发回来的报道。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4周年，因为七一不是全国假期，今年也不是逢五逢十的大庆，北京机关和市民照常上班。比起跌宕起伏的中国股市，北京市面相对平静。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今天发表社论，敦促8700万中共党员挺得起脊梁，经得起考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并发表讲话，中组部则作出表彰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的决定。中央电视台在最近几天集中播出优秀县委书记的短片，塑造党的正面形象。旅居海外的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专家高文谦称，共产党深入骨髓的腐败已经失去民心，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对普通中国民众而言，特别是位处社会底层的弱势民众，七一是人民日报所谓全国广大共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的节日，普通民众并不在意这个日子。 上海访民张义才选择在七一这天来北京上访，他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你这个是接待日了，是共产党的一个节日，不管你的什么节日，因为老百姓全部到北京来向你国家来反映，反映也是向你共产党提出的意见，是吧？希望你这个纠正。
今年七一最受北京外媒关注的是中共是否会像去年一样于七一前夕公布大老虎被打的消息。去年七一前夕，中共以开除徐才厚、蒋杰敏、李东生和王永春党籍的方式为党献礼。今年舆论普遍关注中共是否会公布另一位军委原副主席郭伯雄被调查或其他大老虎的传闻。北京新闻传播学者王军向美国之音谈到了中共信仰缺失的问题。
全社会所有的人其实都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关于社会的一个价值体系的建立，对吧？一个信仰的一个确立。我们现在说信仰缺失，我们现在说道德观念的这个底线的这个突破，甚至无底线，对吧？等等，其实都说的是这个问题。说的是一个社会尚且如此，何况一个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这么一个近亿人的这么一个群体呢？我们用群体这个字吧，对吧？这么一个群体呢，这个群体他自己很明确的东西，他们其实都说不清。
英国《金融时报》在七一前夕刊登清华大学教授贝旦宁的文章，建议中共改名。他在文章中说，鉴于共产主义在中国引起普遍的反感，就连党员都不信任共产主义，大多数学生厌恶马列主义必修课，他建议中国共产党改名为中国精英集团，并大胆的预言说，共产党这个名称在2035年将不复存在。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刚刚在新闻中看到，七月一号，中国共产党庆祝建党94周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讲话，要求党员干部始终保持对党的忠诚。与此同时，也有海外学者呼吁中共应该把中国共产党的名字改掉。在接下来的媒体观察时间，我们邀请到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为我们做有关的说明。欢迎林峰。
谢谢。
是的，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今天是中共建党这个94周年哦。那习近平也对这个100多名这个全国的这个优秀的这个县委书记发表讲话，那么他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对县委书记讲话？他是想要释放什么样的讯息呢？
我们知道七月一号是这个中共建党的这个周年纪念日，那么在中国的话，共产党把这一天叫做党的生日。那么选择在实际上这个接见这个100多位这个县委书记的是发生在一天前6月30号。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自己谈到这个县委书记在中国这个官僚体系里边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属于一种就是基层性的干部，但是他又不是最底层的，属于一个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那么他在中国媒体对他的这个接见100多位这个县委书记解读，就是说表扬这些好的这些干部，那么同时呢也给这些政绩不是特别好的这些县委书记一个警惕，告诉他们要向好的标准去看齐。那么这已经不是这个习近平第一次这么做，他是在半年内两次这么做。我们发现呢，就是说我们知道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那么他一直在强力的反腐，那么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说，在中共的这个官僚体系内，这个干部党员干部呢是处于一种这个怠工的状态，这个强大的这个反腐呢给他们造成一定的压力，那么就是说官员呢就是说不做事，就是说不做坏事，但是也不做好事了，所以有起到一个作用，就是消极作用，就是说干部们比较怠工，或者叫中国叫懒政和怠政。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发出这样一个信息，就是要求这个党员的这个体系继续保持一个高速运转的一个状态。
是的，那么除了刚刚你提到现在中国政府的他们急速的这个反腐，然后但是显示出来的这个干部的这种怠工的情况，中共中央这个组织部呢也发布了最新的这个中共党内的统计报告，说现在中共的党员增速一再的放缓。
对，
那么 外界如何看待说中国党中共党员的人数一再的这个增长减缓呢？
其实这个报告也是在这个七一前夕发出来的，是6月29号发出来的。那么虽然说党的这个中共这个党员的人数是在增速减缓哈、啊，但它还是一支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队伍。那么根据它这个公报的这个数字来看的话，中共党员现在有将近8780万。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队伍，一个官僚体系。那么这个人数是要远远的高于甚至德国全国的人口。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共产党自己说是要控制这个党员人数的这个发展，但是呢要提高这个党员这个素质。所以他又说在未来的几年内，包括目前来看的话，他是要求这个党员的学历要提高，那么同时要注重就是说他的这个经历啊，他的这个从事工作的能力，另外还要更加要重视这个对年轻党员的这种培养。所以说虽然他在强调就是说党员队伍不要扩大的那么大，但是呢实际上他还是一支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政治力量。那么他的绝对数量还是世界上最高的，是世界任何一个政党无法企及的。
是的。那么最后我们刚刚也从新闻中看到，是清华大学任教的这个一个学者，这个Daniel Bell 这个贝旦宁，他提出说中国共产党应该要更名，要改名字，叫做别的名字。那么中共该不该改名呢？
实际上改名的这个说法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提出了，之前也有一些西方的学者，包括中共自己内部人也要提出这种提出就是说给中国共产党自己改名的这种口号。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自从这个中国邓小平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那么中国共产党所这个实际上做的已经跟他所宣传的那个所谓实现共产主义这种理念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他的体制也发生很大的变化，他的执政理念也发生很大变化，行为发生非常大的变化。有一些学者就是说，你还不如干脆叫社会党，或者说叫其他的名字，像这位学者叫
中国精英集团。
那么中国，我想共产党，他学者贝旦宁自己也谈到哈，中国共产党不太可能是。就是说一下把这个名字拿掉，因为什么呢？因为中国要继承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政治遗产，因为在包括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他们那个时代，就提出的口号就是要建立一个这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的。那么如果你把这个名字改掉了，那么中国左派恐怕不太共产党左翼人士、左派人士不太会高兴，也可能不答应。那么也是表示这个习近平这个新的领导人或者后面的领导人可能要反，就是说对过去的这个中国共产党的遗产进行一个否定，所以恐怕还是比较困难，
还是比较困难的。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讨论啊。那好，我们非常感谢林峰来为我们进行的介绍。有关媒体观察的内容还有详情，请观众朋友们锁定美国之音的各节广播还有电视节目，你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相关的文章。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美国一家私营航天公司的一枚运载火箭6月28号升空不久后立刻爆炸，这项挫折预计会对试图摆脱对外国火箭依赖的美国军方产生负面的影响。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受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委托向国际空间站提供补给，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的猎鹰九型运载火箭星期天带着食物和试验器材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腾空而起，但升空2分钟后爆炸，破碎的火箭和2吨重的货物坠入大西洋，在国际空间站上等候补给的宇航员们再次希望落空。今年4月，俄罗斯一个航天器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时失控坠毁。2014年10月，美国另一家私营航天公司的火箭在为航天局执行货运任务时也爆炸坠毁。过去一年来，航天事故不断， 对自身并不拥有运载火箭的美国军方将带来更大的挑战。美国军方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配备有俄罗斯制造的 RD-180 型引擎的阿特拉斯五型火箭发射各类军事卫星。但是国会正试图通过的2016国防授权法禁止军方在2019年后继续使用俄罗斯制造的火箭引擎，要求军方完全使用国产火箭发射系统。在猎鹰九型火箭星期天爆炸前，五角大楼曾因为担心国会制定的期限过于仓促提出了一项修法建议。美国空军太空司令部司令约翰·海腾上将上星期五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说，军方到2019年完全使用国产发射系统的难度很大。
我们认为有了政府与业界团队的共同努力和创新精神，在2019年前研发出国产引擎是可能的。但是将引擎配置出火箭需要时间，将火箭配置成发射系统也需要时间。即使这套系统跟阿特拉斯五型火箭类似，我们仍需要引擎整合并做测试和验收。研制出引擎之后，我们还需要一两年时间做这些事情。
在星期天发射失败之前，完全国产的猎鹰九型火箭曾经为美国航天局成功完成过好几次的太空使命。上星期五在国会作证时，国防部负责装备采购的助理部长卡特里娜·麦克法兰曾期待猎鹰九型火箭能帮助军方尽快摆脱对俄罗斯火箭引擎的依赖。
国防部认为我们提出的修法建议加上新验收的猎鹰 9V1.1 型火箭，使国防部能降低负面影响，确保我们持续拥有太空能力，同时也让航天业者完成向国内设计的制造火箭推进系统的过渡。
在星期天发射失败后，太空探索科技公司和美国航天局都表示会尽快找出火箭爆炸的原因，继续推进美国的航天事业。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非党派的民意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每年都针对全球不同的议题进行民意调查。上个星期，皮尤研究中心发表最新的调查报告，显示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大洲40个国家民意变化上的有趣动向。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到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份研究报告的这个内容。欢迎齐之峰。
好，你好。
是的，刚刚我们提到就是这份报告呢是有关这个世界各大洲一共有40个国家的这个民意动向哦。那么世界各大洲对39个国家对美国的看法是什么？
那么39个国家总体来说，大部分这个国家的民众对美国持有正面的看法，大约有将近70%的这个民众对这个受访国家的民众对美国持有这个看法，这是平均的70%。那么具体到个别的国家来说，比如说意大利有83%的人对美国持有这个好感，那么在约旦呢，这个情况正好反过来，有83%的人对美国反感。那么在亚洲国家，是大部分国家都是对美国持有好感，只有少数的国家对美国持有反感的人数超过对美国持有好感的人数。那中国呢，就是这个亚洲少数国家之一，
是对美国持有这个负面的这个看法。
对，
那么这很相当有意思哦。有关于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这一次皮尤的这个调查还有什么有趣的发现？
最有趣的发现就是，一般来讲，在所有的国家当中，那受访者年龄越轻，那么他们就越有可能对美国有更好的看法。那么在中国这种情况就特别突出。在中国，那从18岁到29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对美国持有好感的有59%，那么50岁以及50岁以上的这个年龄组对美国持有好感的只有29%，相差30%。那么在世界各国当中是差距最大的，那代沟认识最大的。那为什么是这种情况？这种情况是很有意思，到底是年轻人少不更事，容易上当受骗，还是年轻人信息更充足？那老年人到底是因为他们经多见广，看事儿看透了，还是他们 信息不够充足，只是看党的宣传，到底是怎么回事，还应当进一步研究。
是的，您刚刚也提到说，这个在中国的这个年轻人对，还有这个年纪比较大的人对美国的看法完全不同啊。那么我们知道，就是美国这个使用这个酷用用这个酷刑呢，还有这些手段。这个讯问这个恐怖分子或者是一些这个嫌疑恐怖活动的嫌疑人，造成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有一些这个形象，还有这个得分失分哦。那么造成让美国在这个世界的形象当中得分的主要因素又是什么呢？
那主要因素，那按照皮尤调查来说，就是美国政府对人民的个人自由的尊重。那么在世界各国当中，那么大约差不多所有的国家平均大部分民众都是对美国政府尊重公民自由是持有正面的看法，平均是63%的人持有这种看法。那么在这个只有20%几的人认为美国政府不尊重公民的个人自由。那么很有意思的是，在中国有45%的人也认为美国政府尊重公民的个人自由。那么只有35%的人认为美国政府不尊重公民自由。那也就是说，即使是在中国认为美国政府尊重公民自由的人也是占了多数。
是的，最后这个皮尤研究中心他也调查了这个各国对中国政府是否尊重这个人民的这个个人自由，刚刚您所说的这个公民自由，这方面的调查，皮尤研究中心又有什么样的观察？
那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是显示，那么在尊重公民个人自由方面，中国是比较丢分的。那么平均也就是说受访各国民众大约有将近45%、45%的人认为中国政府不尊重中国公民的个人自由。那么具体到一些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比如说在这个法国有93%的人，在德国有92%，在加拿大有96%，在美国有在加拿大有86%，在美国有84%的受访民众认为中国不尊重公民那个自由。那么显然，这个在这方面，中国政府跟这个外界认识差别很大。那中国政府的说法，那是中国的人权比美国好5倍，那是跟外界认识差距是非常大的。
是，这个认知差了很多。然后这个不过各界对这个中国的这个人权的这个状况呢还是蛮担忧的。
对，是。
好的，非常感谢齐之峰来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为我们介绍这份非常有趣的民意调查。有关完整的内容呢，我们将刊登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观众朋友们可以随时登入我们的网站查询相关的文章。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还有更多的国际新闻。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署仪式日前在北京举行，台湾并没有在创始成员的名单上。有关台湾申请加入亚投行的议题在台湾各界引发了热议。不过台湾申请加入亚投行最敏感的就是名称上的问题，台湾是否该加入亚投行，以及该以什么样的名义来加入。下面就通过电话连线请美国之音记者杨明来为我们就台湾方面的回应进行说明。杨明您好。
各位听众观众好。
是的，刚刚我们谈到了台湾是否这个申请加入亚投行在台湾引发了热议，渴望获得台湾国民党总统这个提名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这个洪秀柱呢，对此他也有表述。我们能不能介绍一下他今天怎么说？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洪秀柱呢现在是已经是被台湾媒体称为叫做准这个国民党总统的一个参选人。当然他这个最后的一个提名呢是要在7月17号啊来最后中常会来决定。那么他日前呢他在这个发表了一个声明，关于这个台湾加入亚投行这个事情发表一个声明。他说呢，这个亚投行这个事情呢台湾愿意参加，但是呢参与亚投行应该秉持积极争取捍卫国格尊严平等的这三个原则。因为 参与亚投行有助于扩大中华民国的国际参与，提升国际地位，善尽国际责任，但是呢，中华民国可以同意以亚银会员的身份申请加入亚投行，但绝对不能够使用亚银会员的名称台北 China， 也就是说中国台北，他说这种名称是不行的。他在这份声明当中还提到了说，中国大陆与台湾是兄弟关系，而不是一种从属关系。Chinese Taipei， 也就是说中华台北是底线。他还呼吁北京要正视中华民国政府存在的事实，不要伤害台湾人民的尊严与情感。一华，
是的，那么这是在洪秀柱方面的说法哦。那么在政府方面，对于这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名称，包括 China Taipei， Taipei China， 还是说Chinese Taipei， 这个中华台北还是中国台北，又有的他们政府方面的回应又是什么？
为此呢，我采访了台湾行政院的发言人孙立群博士。那么他再一次重申了台湾政府在加入亚投行议题上的立场。他特别强调，将来如果说加入亚投行，要有两个原则，即平等和尊严。我们可以接受的名称最低限度，实际上这个在跟这个洪秀柱的是一样的，就是 Chinese Taipei， 也就是中华台北。他是这么讲的，他说台湾在推动参与亚投行的过程当中呢，始终要坚持尊严平等的原则，这个是不能动的啊，这是原则问题啊。任何不利于政府参与以及伤害政府尊严或权益的情况，绝对都不能够接受。他说呢，台湾将来会以中华民国这样一个独立的实体去参加这个亚投行，如果平等和尊严啊 ，Chinese Taipei。这几个原则没有办法尊重，是吧？没有办法被接受，那么台湾是不会参加亚投行的。
是的，姚明，最后我再请教您最后一个问题哦。有关这个协定的这个第三条第三项呢，有关说到了这个不享有主权或者无法对自身国际关系行为负责的申请方，应该由对其国际关系行为负责的银行成员同意或者代其向银行提出加入申请。有关单位呢，就是台湾方面是否担心这样的这项条款会有被矮化的情况？
实际上他是这样，在台湾的一些个媒体，尤其是一些个这个政治人物啊，他们对于这个事情呢，他们是这样说，协定当中的这个成员这个资格呀，大陆会矮化台湾的主权，但是当年呢，当在这个创始会员一开始的时候呢，台湾政府呢就递交了这个意向书，那么由于这方面的规定，所以呢，你递交意向书等于呢没有被这个接受，所以是一种这所谓的叫做自取其辱，是吧？但实际上呢，这个台湾陆委会他们也表示了，说是这种相关的言论呢是毫无根据的，是引述错误条款，自行对号入座，是自我矮化啊！特别强调是说呢，必须要坚持尊严和平等的原则啊！没有这个尊严和平等的原则，就像我刚才讲的孙立群他所说的，那么台湾是不会加入的啊！这一点是不能够打任何折扣的。
是的，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和杨明的连线呢就进行到这边，感谢杨明，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为我们进行的介绍，有关亚投行的相关消息还有发展，请观众朋友们锁定美国之音，我们将带您了解最新的报道，欢迎您随时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另外呢，稍后在第二小时时事大家谈将带您谈论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以及美国最近相当热门的邦联旗帜象征的意义问题，请观众朋友们不要错过，并随时打电话进来参与节目，参与我们时事大家谈的讨论。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稍回来我们还有更多的国际新闻。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和古巴已经同意在时隔50多年后在彼此的首都重新设立大使馆。白宫说奥巴马总统计划在星期三在玫瑰园 发表一份有关古巴问题的声明。此外，克里国务卿也将在维也纳发表相关的讲话。目前克里在维也纳参加与伊朗的核谈判。古巴外交部说，设在哈瓦那的美国利益办事处负责人戴洛伦提斯星期三将转达奥巴马总统有关重开使馆事宜的信件。中国立法机构人大常委会星期三通过新的国家安全法。新安全法比1993年制定的国安法范围更广，除了原有的防范和惩治叛国、分裂国家、颠覆政权和泄露国家机密等罪行之外，还包括金融和经济、粮食安全、网络信息等领域。新安全法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确保网络基础设施和信息制度是安全和可以控制的。有分析认为，这些法律的目的是强化意识形态的控制，压制不同的政见。另一方面，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暗示，希腊准备接受欧洲委员会就发放新的救助资金提出的大部分条件。希腊债务危机威胁到欧洲一体化，使得欧洲梦面临考验。希腊人星期天呢将举行公投，决定是否接受新的经济改革和紧缩措施。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从纽约所发回来的报道。
如果希腊不能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亿欧元贷款，欧洲将出现一场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事态如何发展，部分取决于希腊7月5号的全民公投。希腊选民将投票决定是否采取更多紧缩措施。美国西中大学教授爱德华兹对这次公投的看法是：
这次公投的问题在于它是危机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方法的一部分。原本的想法是，只要希腊采取应急改革措施，就能够从欧盟、欧洲央行得到应急贷款，但这种情况一直没有出现。
在世界范围衰退期间，希腊深陷经济困境，经济下滑，失业率上升，而政府仍要支付高额养老金和其他福利。即使大幅削减预算之后，希腊政府仍捉襟见肘，靠借钱勉强维持。现在贷款停止，即将举行的公投又未必能让希腊重新得到贷款。
如果希腊人投反对票，我不会感到意外，但这解决不了希腊的问题。账单还是要付，可公投结果又使希腊银行体系无法得到新的资金。除非找到政治解决办法，否则希腊经济基本上就要停滞了。
甚至赞成票也不能解决问题。分析人士指出，如果希腊人投赞成票，政府可能会解散，那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没了谈判对手。齐普拉斯领导的政府面临来自四面八方的批评。
我认为希腊这个非常年轻的政府太过自信，现在可能已经没牌可打了。这个政府一上台就来了一次大清扫，也就是说他们没有留下很多技术官僚和有经验的人，他们非常年轻，现在这场危机让他们有点难以招架了。
大部分观察人士认为，公投不象征危机的结束，最多象征着希腊为稳定经济和维持欧洲团结而走上了一条漫长的道路。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纽约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美国民众无需担心希腊金融危机影响全球市场。奥巴马相信，欧洲领导人和希腊改政府呢，都能够找到办法，使希腊留在拥有19个成员国的欧元区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是记者霍克所做的报道。
希腊民众正在准备参加7月5日的全民公投。齐普拉斯总理为回应国际债权人的建议而于上周提出了举行这次公投。假如国际债权人的建议遭到否决，希腊有可能被逐出欧元区。如果希腊民众投了赞成票，齐普拉斯政府将因此倒台。星期二夜晚，许多希腊民众表示希望留在欧元区。参加集会的克林尼亚迪说，
我们只是希望明确表示，我们投赞成票是为了帮助希腊，而不是因为我们喜欢目前的状况，同意这些措施，而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比破产好些。
欧盟领导人一直敦促雅典接受降低养老金和提高税率的措施，他们同时也担心希腊危机可能对国际市场造成混乱。美国总统奥巴马试图让美国民众放心他们不会受到影响。
这主要是一个欧洲关注的问题，这个国家正在并且已经经历了一些非常艰难的时期，它需要找到一条经济增长和留在欧元区内的途径。
但是奥巴马也承认不能够完全忽视希腊危机，他说美国一直致力于与欧洲央行等国际机构合作，确保平稳跨越金融市场上出现的任何沟沟坎坎。
In layman's terms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通俗地说，对美国民众来说，这不是一个将对系统造成严重冲击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显然让希腊人民非常痛苦，还会严重影响欧洲的增长率。
奥巴马指出，假如欧洲经济增长放缓，将对全球总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奥巴马说，美国敦促欧盟伙伴国和希腊政府继续谈判。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形形色色的仇恨团体借助互联网进行宣传或者招募新成员。追踪观察这种团体的犹太人人权团体表示，这种仇恨团体的影响力正在增长。他们所散布的信息虽然不同，但都鼓吹仇恨或暴力。下面请看报道。
上个星期在突尼斯发生的暴力事件导致将近40名游客死亡。科威特有人在一个什叶派穆斯林清真寺制造自杀炸弹爆炸，造成27人死亡。今年一月，有人在巴黎讽刺杂志《查理周刊》总部屠杀了12个人。追踪观察网络仇恨团体的维森塔尔中心的拉比库珀说，这些暴力屠杀行动在伊斯兰国这样的极端派团体所使用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受到欢迎。
这些团体相当机动灵活，善于使用先进的互联网技术来大规模宣传他们的理念，尤其是针对特定的群体进行宣传。
拉比库珀说，伊斯兰国的宣传和招募新人的手法很精巧，这份漂亮的网络杂志就是这样。他甚至使用社交媒体来促成网络杂志访问者和前线战斗员的联系。互联网在美国也是协助仇恨犯罪的力量。被控在查尔斯顿一个教堂开枪打死9名非洲裔美国人的鲁夫，就是从互联网上接受了白人至上的意识形态的。前新纳粹光头党成员扎尔现在与维森塔尔中心合作，他在仇恨犯罪团体的宣传中看到的他先前所相信的东西。他说，今天的极端派常常相互分享他们的敌人名单。
他们的敌人是犹太复国主义，邪恶暴虐的犹太人，其次是美国政府，还有跨国公司。
扎尔先前在这个郊区公园跟光头党朋友聚会，他说，今天这种聚会都是在网上进行。
一个人可能在南达科达州什么地方，那地方大雪封门，但他仍然可以上网接收仇恨团体的宣传。
拉比库珀说，互联网造成了一种回声音响扩大效果。
互联网让人觉得有了力量，给人一种不再孤独的群体归属感。假如你是这么想，你就不再孤独。
扎尔说，极端派的人听到了仇恨的言辞，但他们需要听到另一边的说法。
需要有另一边的说法。我认为最重要的声音是我们这样的人和其他参加过暴力极端组织人的声音。我们正在尽力发出与仇恨宣传相反的声音。
维森塔尔中心的拉比库珀说，需要应对散布仇恨言论的社交媒体网站的问题。可以让仇恨边缘化，不应当容忍那些由仇恨转向恐怖主义的言论。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刚刚在新闻一开始，我们谈到数以万计的香港市民星期三走上街头参加年度七一大游行，游行人士要求重启香港政改方案，修改基本法。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这是在2017年香港特首普选方案被立法会否决后的首次大游行。游行市民下午三时半左右从维多利亚公园出发，前往香港特区政府总部。有游行人士撑起象征去年大规模抗议行动的黄色雨伞，还有人打出重夺香港未来、不信任政府等横幅。今年七一游行的主要诉求包括重启政改、修改基本法、踢走委员会等。 七一大游行是香港自主权移交以来最为持续的大型抗议活动之一，去年有多达50万人走上街头要求举行真普选，但今年组织者担心北京力挺的政改方案被香港立法会否决后，社会缺乏凝聚和动员市民的紧迫议题，所以人数有可能会大幅减少。一位参加游行的年轻人说，香港人必须在这个时候出来表达自己的诉求。
我们每年七一行出来不代表可以争取多，
每年七一游行并不是意味着我们能够得到我们所希望得到的一切，但是我们必须要表达我们的理念，就像六四天安门镇压时那个站在坦克前的人，并不是他不怕死，他要表明我们的思想是不能被控制的。
一名34岁的小学老师说，香港近些年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Well, actually, I think everything changed subtly, and you can even notice.
我觉得一切都在潜移默化的改变，虽然你都很难觉察到，但是回顾一下18年前，你就会发现，现在和那时候相比，变化是如此巨大。
And then support Hong Kong and to support our freedom.
另一位抗议者也说，现在香港完全是一国一制。
老实讲，现在我不觉得是一国两制，是一国一制。
坦率地说，我不认为我们今天是一国两制，而是一国一制。他们天天在电视上播放国歌，好像是在洗脑。政府认为香港人不爱国，他们认为除了爱国还要爱共产党，但是爱国和爱党是两回事。
重要爱你个党，其实爱国和爱党是两样东西。
早些时候，香港政府举行了纪念主权移交18周年纪念日的升旗仪式。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说，香港政权被否决是错失了发展民主的重大机遇。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已经正式宣布将加入2016年的总统大选，到底谁应该代表共和党出来竞选，将成为以后热门的话题。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我自豪地宣布竞选共和党提名的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候选人。
克里斯蒂回到他在新泽西州利文斯顿的高中，在亲友面前宣布了参选决定。
当我站在这样的台子上面对你们所有人的时候，有一点你们是能够肯定的，我说的就是我想的，我想的就是我说的，而这是美国目前所需要的。
克里斯蒂主张削减预算，与民主党人有一定妥协意愿，并更积极主动地应对美国的海外挑战。
世界只有一个不可或缺的正义力量，那就是强大的坚定不移的美国，他将领导全世界，并且敢于告诉我们的朋友，无论如何，我们都将和你们站在一起，敢于告诉我们的对手，你们的行为是有限度的，美国将落实对那一行为的限度。
克里斯蒂以好斗的性格著称。
所以听着，你想好之后跟我谈话，哥们儿，我愿意谈，可是在谈之前，坐下来，闭嘴。
不过克里斯蒂在自己的新泽西州变得越来越不得人心，他要想在已经很拥挤的共和党战团中立刻的发挥效应也绝非易事。其他参选人包括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
我们需要选举的是一位真正做过事，知道如何把人们聚集到一起，有议事日程而且付诸行动的人。
跟克里斯蒂争抢注意力的还包括富商唐纳德·川普。川普因为大骂墨西哥移民而遭到普遍谴责，NBC 电视台随后和他切断了关系。
他们带来了虫子，他们带来了犯罪，他们是强奸犯，我猜想有些人是好人。
民调显示克里斯蒂在共和党逐鹿群雄中排名远远靠后，不过分析人士卡林·鲍曼说，现在还是竞选的初级阶段。
在靠前的部分挤着一群人，也许领先的是杰布·布什，但有几位州长和参议员基本上处在第二梯队，可赛场还没有定型，所以我认为还会有很多这样的候选人。
预计今后几个星期内还会有2名共和党人会宣布参选，他们是威斯康辛州州长斯科特·沃克和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卡西奇。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最高法院继同性婚姻合法化作出历史性的判决之后，将要就另一个极具争议的议题做出重要的判决。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杨晨所做的报道。
美国最高法院6月29号宣布，将再次考虑大学招生时考虑族裔因素是否违宪。美国人再次就平权措施是否恰当展开辩论。这次案件涉及德克萨斯大学的招生政策。案件开始于2008年，当时白人女学生阿比盖尔·费舍尔申请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未被录取，她后来把学校告上法庭，一路打到最高法院，成为一起引发高度关注的案件。当时费舍尔说，
我很感谢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听取我的案件，我希望法庭判决德克萨斯大学招生不应该考虑申请入校学生的族裔背景。
2013年，最高法院决定把案件退回到上诉法庭，要求重新考虑。后来上诉法庭认定德克萨斯大学的招生政策并没有违法。最高法院现在宣布重新审议这个案件的决定，再次激起了两方就平权措施的争论。所谓平权措施，是指对历史或文化上受到歧视的弱势群体予以优惠的政策。美国民权委员会委员叶克本支持平权措施。
我不认为族裔应该成为一个人上大学的阻碍，但同时我认为族裔应该是考虑因素，因为它有助于校园族裔平衡。当各族裔能够和谐地一起工作、生活和学习，我们的国家会更加强大。
设在华盛顿的司法监督机构总裁汤姆·费腾则认为，以族裔为理由的招生政策违反宪法。
很多人因此而受到伤害，因为如果有人因为是少数族裔而被录取，那么就有其他人因为不是少数族裔而失去了机会。
批评者认为，平权政策不仅损害白人学生，也损害亚裔学生的利益。一些亚裔社团今年向司法部提出行政申诉，要求调查哈佛大学招生政策中的族裔背景考虑是否把很多优秀的亚裔学生排除在外。不过，民权委员会委员叶克本并不认为哈佛的政策歧视亚裔。
如果哈佛歧视亚裔，不想有太多亚裔学生，他们就会设立硬性指标，只能录取多少学生。如果真是那样，我就会反对了。
叶克本说，批评者常常引用配额这个词来形容平权措施，其实配额的做法早已被取缔了。费舍尔诉德克萨斯大学的原告费舍尔本人后来进入了路易斯安那大学，现在已经毕业找到了工作。不过最高法院有关这个案件的最后裁决将对很多人产生重大影响。司法监督总裁费腾说，他期待的结果是，
我希望最高法院再次审理这项问题的时候，将使大学基于种族的招生决定受到进一步的遏制。
而民权委员会委员叶克本认为，
最高法院至少应该以更坚决的态度说明，大学招生允许适用平权法案，只要不设硬性配额指标。
最高法院将在今年秋季对这个案件进行辩论审理。 VOA 卫视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最近同性恋和变性人的议题在美国引发热议，一部美国的纪录片就记录了一个制片人的父亲进行变性手术的个人旅程。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普劳的报道。
I believe it was in middle school when my dad told me, Sharon, whenever you get married, I hope that you'll let me wear a dress when I walk you down the aisle.
在他的纪录片《从今往后》里，沙伦·沙特克觉得一定要把自己的婚礼公告柔合进他的家庭故事。
John asked me to marry him just now.
制作这部电影的体验，一部分是从特丽莎和玛莎的角度，作为一个成年人来看待这件事。
玛莎是沙特克的母亲，不过丈夫已经改名为特丽莎。
我不能没有特丽莎。
但沙特克说，一切并不容易。
他知道，当他跟特丽莎手牵手走在街头，他们看起来就像一对女同性恋夫妇。
玛莎曾说，不对，我没跟那个女人结婚，我嫁的是个男人。
这对他们的孩子来说也很艰难。沙特克说，人们当着他们的面公开批评特丽莎，这对他的妹妹来说尤为艰难。
You went full time when Laura and I were so young, and I want to know why.
Being transgender is like walking around silently crying unless you have an opportunity to express yourself.
沙特克说，变性人觉得自己是出生在错的身体里，但不一定是同性恋。
你表现出的性别和你的性取向是有区别的。我爸爸特丽莎娶了我妈，并且在他们结婚之前就向我妈暗示她的感受，然后在他们关系发展的过程中，她变性成为女人，这是困难的。
虽然特丽莎已经做了一些整容手术，她不会像其他变性人一样去做变性手术。沙特克说，这会破坏他父母的婚姻。他说，大多数婚姻都因为变性而终结。卡戴珊家族的克里斯·詹娜最近的离婚就是一个例子。她的原配丈夫，奥林匹克运动员布鲁斯，现在变性为凯特琳。媒体报道引起了轰动，但却很少透露这个家庭是如何应对的。沙特克这部关于他家庭的纪录片，探索了别人从来没有触碰的部分。
You just prefer me to go all the way and say Trish and she and not Dad?
沙伦·沙特克说，大多数人不知道在他们的社区有变性人。
说到对变性人的接受，甚至只是对 LGBT 的接受，很多国家落后了不知多少光年。
Hi, Mom.
他希望影片从今往后帮助社会理解和同情变性人，变得更加接受，并盼望像特丽莎和凯特琳这样的开拓者将给其他人出柜的勇气。美国之音普劳华盛顿报道，由易林播报。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节目最后又到了 OMG 美语的时间，一起来看看白洁今天要教我们哪些最新最地道的美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两床 Royal 提的话题，就是跟朋友出去没带钱 Clutz 搬手搬脚的人Spot me, 帮我垫上。Oh my gosh, I totally forgot my wallet at home. Could you spot me for dinner this time? 我的天，我真是笨手笨脚的。我把钱包放在家了，这顿饭钱能不能帮我垫上？ Sure, no problem. I've been there. You can pay me back some other time. 当然没问题，我也干过那样的事。你有机会陪我吧。Don't mention it. 没关系。Thank you so much. I'm so embarrassed. I never forget my wallet.太谢谢了，我真是不好意思，我从来没忘过带钱包。Don't mention it, it's no big deal. 没关系，没有什么。Pick up the check. 付钱。When can I pay you back? 我什么时候回你钱呢 ？How about this? You can just pick up the check the next time you and I grab dinner. 要不这样吧，下次咱们吃饭的时候你付钱。Okay, sounds good. 好主意。好，请评论告诉我 ，Have you ever been the klutz to forget your wallet at home when you go out to dinner with your friend? Who was the friend who spotted you? Tell them thank you on Weibo. Write a comment and tell me. Okay, bye.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晚上 BOA 卫视新闻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或者想和我们联系，欢迎您发送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我是李一华，感谢您的收看，也请您不要走开，稍后继续收看由黄耀毅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BOA 卫视在7月1号星期三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今天节目呢，要带大家关注两个热门的美国话题。第一个是上周五，美国最高法院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美国国内外的支持者欢天喜地，而有反对者提出了批评的声音，但是也有部分宗教界表示支持同性婚姻。而在这个民主社会的台湾呢，已经在立法院当中推动同性婚姻的法案。如今美国的同性婚姻合法是否将对中国的同志权益产生推动的作用呢？我们将请专家进行分析。另外，我们看到声称要杀死黑人的白人青年迪伦·鲁夫在南卡罗来纳州一间非洲裔的教堂开枪射杀了9个人，而且呢，他在社交媒体上展示挥舞着联邦的旗帜，引发了对这面旗帜的争议。目前有几个南方州的政府以及议会讨论要将联邦旗取下政府大楼，但是同时白人至上组织3K 党也预计将带着邦联旗上街集会。邦联旗的象征意义为何？这些争议要如何解决呢？在节目当中将请专家来进行解读，而各位观众以及听众朋友们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进入讨论之前，我们先请美国之音的新闻主播许波带大家来关注这小时重要的国际新闻。许波。
谢谢耀毅。数以万计的香港市民星期三走上街头参加年度七一大游行，游行人士要求重启香港政改方案，修改基本法。好，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这是在2017年香港特首普选方案被立法会否决后的首次大游行。游行市民下午3:30左右从维多利亚公园出发，前往香港特区政府总部。有游行人士撑起象征去年大规模抗议行动的黄色雨伞，还有人打出“重夺香港未来”“不信任政府”等横幅。今年七一游行的主要诉求包括重启政改、修改基本法、踢走委员会等。七一大游行是香港自主权移交以来最为持续的大型抗议活动之一，去年有多达50万人走上街头，要求举行真普选，但今年组织者担心北京力挺的政改方案被香港立法会否决后，社会缺乏凝聚和动员市民的紧迫议题，所以人数有可能会大幅减少。一位参加游行的年轻人说，香港人必须在这个时候出来表达自己的诉求。
我们每年七一行出来不代表可以争取多，
每年七一游行并不是意味着我们能够得到我们所希望得到的一切，但是我们必须要表达我们的理念，就像六四天安门镇压时那个站在坦克前的人，并不是他不怕死，他要表明我们的思想是不能被控制的。
一名34岁的小学老师说，香港近些年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Well, actually, I think everything changed subtly, and you can even notice.
我觉得一切都在潜移默化的改变，虽然你都很难觉察到，但是回顾一下18年前，你就会发现，现在和那时候相比，变化是如此巨大。
And then support Hong Kong and to support our freedom.
另一位抗议者也说，现在香港完全是一国一制。
老实讲，现在我不觉得是一国两制，是一国一制。
坦率地说，我不认为我们今天是一国两制，而是一国一制。他们天天在电视上播放国歌，好像是在洗脑。政府认为香港人不爱国，他们认为除了爱国还要爱共产党，但是爱国和爱党是两回事。
重要爱你个党，其实爱国和爱党是两样东西。
早些时候，香港政府举行了纪念主权移交18周年纪念日的升旗仪式。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说，香港政权被否决是错失了发展民主的重大机遇。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拉斯在给欧元区各国财政部长的一封信中暗示，希腊准备接受欧洲委员会就发放新救助资金提出的大部分条件。新闻机构是星期三获知这封信的内容的。此时，据欧洲各国财长举行电话会议，讨论希腊的最新请求还有几个小时。信中暗示，希腊可能比先前更愿意接受债权人的要求。在星期三晚些时候的电话会议中，欧洲各国财长将讨论希腊提出的324亿美元资金的要求。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6月26号星期五，美国最高法院以5-4作出判决，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美国国内外的支持者欢天喜地，同时有反对者提出批评声音，但是也有部分宗教界人士表示支持同性婚姻。而同样属于华人社会的台湾，已经目前在立法院当中推动同性婚姻法案，包括了高雄、台北等多个主要城市也已经推出同性伴侣的登记。如今美国的同性婚姻合法是否将对中国的同志权益产生推动的作用呢？今天这个话题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参加节目讨论，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韩博士，欢迎你。
谢谢，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杨晨。杨晨你好。
你好，各位观众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以及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在参加话题讨论。不过在正式进入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同性婚姻争取的一个年表。美国同性婚姻的权利的争取有超过40年的历史，是一段漫长的历程。我们先来看这段历史。在1970年呢，有一对明尼苏达州的同志伴侣 Baker 跟 McDonald 因为申请结婚被拒绝，所以呢向法院提出告诉，但是以败诉收场。1975年，科罗拉多州发出结婚证给6对的同志伴侣，但是之后呢被法庭驳回。之后呢还是有不断的这个同志伴侣一直努力，但是他们的维权活动却引起了反对者的反弹，开始在各州以法律或是修宪案来禁止同性婚姻。那我们看到，到1992年的时候，美国有9个州禁止同性婚姻，而到1999年的时候呢，禁止同性婚姻的州已经到达了37个州。不过随着时代演变，情况也逐渐的在改变。到了2004年，马萨诸塞州成为美国第一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州，而到了2008年，同属于新英格兰地区的 Connecticut 州成为美国第二个同性婚姻合法的州。在2009年呢，我们看到是爱达荷州以及佛蒙特州相继让同性婚姻合法化，至此呢就看到美国有4个州是同性婚姻可以合法的。在2013年，美国最高法院则认定捍卫婚姻法违宪之后，就越来越多的州加入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行列。到了2014年，全美已经有36州承认同性婚姻，而我们看到15年前是37个州禁止同性婚姻，由此呢可以看出时代的转变。而到了2015年6月26号，也就是上个星期五，美国最高法院判决让同性婚姻在全美50个州都合法，
美国就此成为世界上第21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此举不但让美国的同性恋维权人士欢欣鼓舞，更是振奋了世界其他国家的同性恋维权人士。同时呢，看到全美各地有很多的同志情侣在这几天蜂拥到法院结婚，有些是在一起超过五六十年的终身伴侣，有些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不过有些比较保守的州，如德州、堪萨斯州，还在质疑最高法院判决的法律效力。所以就法律而言呢，我就想要来请教一下韩正超博士，在这个法律方面呢，是否因此这个判决就确定了全美的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在婚姻的权利上面拥有相同的权利呢？
基本上是这样的，这次的这个判决呢是5-4，来确定这个同性恋，这个基本的这个结婚的权利。那么这个权利呢，据这个大法官肯尼迪大法官他的这个判决书里头讲提到的，就是说根据联邦宪法，那么联邦宪法中的这个所谓正当程序条款和平等保护条款，那么同性恋者呢有这个结婚的权利，如果是不允许他们结婚，那么就违背了第14修正案的这个要求。这个结果呢，就是说在美国全国，尤其是这个14个州里头不允许同性恋结婚的这些州里头呢，那么首先就是可以允许他们在那些州里头结婚，同时呢还有一些已经结了婚的，很多像阿拉巴马州说你不能这个还要等到最高法院最后的判决，你的这个结婚的这才最后变成这个事实，这些人呢马上就能够得到所谓的法律保护。还有第三种情况呢，就是有些个州比如说完全禁止同性恋的，就他们这些法律要被废止。还有一些是在州外结婚，那么在那个州里头，在外州结婚，在这个州得不到承认的也必须得到承认。这个整个的这个法律的过程大概是这样，但是是不是会马上就会实现呢？可能还有一段过程。你刚才提到这个，在德克萨斯州很明显的那个他的这个司法部长就已经表示了，要求所有的这些个法院的工作人员不要给这些个同性恋者签发结婚证书。那么他这个后果是什么呢？就是有可能就是蔑视法庭被起诉。那么这个司法部长说呢，不要怕，我们可以有很多这个律师来支持你们，给你们帮助你们
在一起打
官司，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在请教杨晨之前，我在请教韩博士，就是说在法律上的平等是不是指的是说在所有的例如说婚姻的权利，共同财产制啊，移民权，遗产等等的，医院探视权也一律都同时平等？
是这样的，是这样。但是呢这个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比如说有一些个像Thomas 他就是大法官呢，他有一个非常很明确，他说这个正当权程序只是保护你不受这个政府的行动的一个这个影响，但是呢并不保证你能够获得政府的这个福利。但是我觉得他已经是，这是他的所谓的异议的这个意见，但是并不影响现在的这个法律判决给予所有同性恋者应该获得的这个权利和这个福利。
是，谢谢。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杨晨，我们看到就是刚才提到的肯尼迪大法官，他在判决书当中受到这个中国媒体关注，是他引用了孔子说的话，是礼其政之本啊。
对。
那这个英文的翻译是 This ceremony lies at the foundation of government。那这一次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我们看到在中国也引起很大的反响啊。那包括我们知道，像那个很知名的艺人，同志艺人蔡康永，也在电视上讲到这个事情就落泪了。所以我想请问你说，中国的朋友对于这一次美国最高法院判决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化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其实我这次还挺惊讶的，因为上个周末在最高法院做出判决的时候，我那时候正在沙滩上度假呢，当时就觉得这个我拿着这个 iPad 就听着那个微信圈里滴滴当啷的就在响，有很多人在转，后来我一看很多都是中国的那些朋友圈里的都在转这个，我当时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他们非常关注这个消息，因为以前也美国最高法院也做出过别的判决，或者说美国有什么大的新闻没见得有人这么转的，就后来果然，然后你再去看这个中国的一些报道， 尤其是让我很惊讶的这个，是不是南方日报把那个整个肯尼迪不是那个罗伯茨大法官，他是反对意见主笔的，整个就翻译过来，这么快的时间，26号做出的判决，他们好像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就翻出来，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在中国其实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然我没有看这个官方媒体怎么报的，就是我们找出来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吧。我不知道这些他们在网上发表的这些看法。首先就你刚刚提到的，就是一些中国的名人，我们来看看这个李银河他是怎么看这个事情的。好 ，OK， 他是这么我念一下哈，我们这个图表没有出来，他就说在美国批准这个当然他是支持的同性婚姻之际呢，再次刊出同性婚姻的提案，盼望中国早日批准这个同性婚姻。我不知道他这个意见能得到多少人的赞同哈。那还有就是说，在中国有一个这个著名的电影演员叫袁立，他是应该说，我觉得他这个意见是反对同性婚姻的。他说同性恋是一种罪，但是对于同性恋者，他们本质上是和我们一样，都是完全堕落了的罪人。他是从这个宗教的这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但是因为这些都是名人，所以他们一提出发表这个意见呢，也引起很多人，然后别的人也跟着就发表意见。有的说你不该说这个话，有的说赞同啊。但是可见在中国，这个话题确实讨论的是非常的热烈的，对。
是，谢谢杨晨的介绍。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在网上呢，有一些这个华人基督徒发表了公开信，说要抗议美国同性婚姻的合法。那美南教会的这个牧师郭宝胜牧师在推特上对这个行动表示了反对，并且担忧这些基督徒遭到中共的利用。现在呢，我们透过 Skype 视频来连线人在新奥尔良的郭宝胜牧师，请他说说他的看法。郭牧师你好。是。
作为牧师呢，
郭牧师的连线好像有点问题，
听不到他的声
音。好，我们可能稍后再跟郭牧师做连线，因为现在他的连线有点问题。不过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现场来讨论哦，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说，其实世界上早就已经有二十个国家已经通过同性婚姻了哦，然后美国其实21个已经算很晚了。那我想请问一下海年朝博士，就是说美国其实在这方面已经不是先驱了，但是我们看到说很多的反对者，美国国内反对者认为说，同性恋一旦结婚的话就会破坏婚姻制度，那破坏了婚姻制度之后，异性恋的婚姻也会遭到破坏。那现在的美国同性恋者可以结婚了，那未来可期预见的未来来讲，对于美国的异性恋者的婚姻会有影响吗？那我们看到像加拿大、瑞典这些的其他的国家，他们已经合法很多年了，他们当地的婚姻情况是否有受到影响？
这个现在就是我们已经知道，已经36个州，包括你谈到37个州，就是已经合法化了。那么这个对社会影响造成多大影响？可能大家的看法都不一样。那从宗教的角度呢，尤其是基督教和穆斯林这个伊斯兰教看法可能也不一样。
对。
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可能还不能完全充分的来评估这个对社会的这个影响是什么样的。我们首先要看到，这个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这是它的立国的基础。那么基督教在圣经里头是很明确的反对这个同性恋的，因为是一男一女，这个是一个所谓的结合才是婚姻的定义。宪法本身对婚姻没有一个具体的这个定义，那么各州呢是根据自己来做出定义的。但是呢，现在看起来就是说，美国的你前面提到整个的这个民意啊已经在发生变化了。那么过去呢是相当多的人反对，60%的人反对，现在倒过来了，60%人支持，40%人的反对。但是呢，这是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的这个热门的话题，可能会引起很大争议，很像过去那个堕胎，就是这个 Roe versus Wade 那个这个案子一样，可能会对美国社会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争论。但是我觉得这里头争议最大的问题啊，现在还不是说基督教或者反对这个同性恋，现在是基督教担心，因为在这个肯尼迪大法官的这个判决书里头，他讲得很清楚。那么宗教基于宗教的原因要反对这个同性恋也是可以的，也是允许他们倡导 这个异性婚姻，反对同性婚姻的，这个讲得很清楚。但是呢，它下边涉及到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比如说像基督教大学里头，你会不会允许这些一个同性恋学生在你这个校园里头结婚？那个不允许的话，就会涉及到他们的这个是不是违宪，是不是违反法律？违反法律的就会涉及到他的这个税免税号的免税号的这个地位的问题。还有就是说，这些很多商业界，比如说我是信仰基督教的，我又是从事这个婚姻这个服务的这个，那我是不是可以反对这个来？我是不是可以因为这个原因，我拒绝给你来服务同性恋的这个婚姻进行服务？这些都是可能就是未来要争议、要讨论、要辩论，可能引发很多争议的一个主要问题了。
其实你提到这个，我就想到说，最近我看到这两天应该是有一个新闻，是有一个这个五金行啊，他在他这个窗口，然后在那个田纳西州吧，他的窗口贴了 “No Gay Allowed”， 就是说同性恋不准进入。就身为一个华人，让我一看，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好像当年的中国人与狗不准进入是一样的感觉。不过现在我们这个郭宝生牧师呢已经回到我们线上了，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美兰教会的郭宝生牧师，就是您提到这个一些华人基督徒的公开性来反对同性婚姻，然后您对此不同意见，我想听听您的看法，请说。
哦，对，这是他们中国基督徒啊发起了一个叫做弘扬休妻之平，捍卫婚姻正道，啊，这样一个声明呢。我作为基督徒，还有作为牧师呢，当然，反对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化。但是呢，他们发起的这个声明呢，有三个不妥之处啊。第一个呢，就是在中，
是
对，
看来郭牧师连线不是很稳定，那我们再回到现场的讨论。
其实我倒是很想听听郭牧师，等一下有机会问问他，就是为什么他从这个宗教的这个角度说反对这个同性婚姻是基于什么样的道理？对。
不过杨晨，我也想问你，就是你也提到这一点了。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宗教界，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啊。在这个法院判决之后，我们看到有一些教会他是反对的。当然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教会都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但是我们看到，例如说美国的长老教会，这是美国很大的教会，还有圣公会呢，这几教会马上就表示说他们是赞成的，也欢迎同性恋者到他们的教会里面结婚。我们看到这个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呢，也在2014年就已经公开表示说，只要伴侣认为是实际的，能够彼此满足，双方完全同意就 OK。好，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在这个达赖喇嘛讲话其实蛮有意思的然后所以说不管是今天可能在某一些的这个基督教的一些不同的教会，或是在佛教界，或是在其他的宗教方面呢，都有不同的看法。那杨晨，你可以介绍一下为什么宗教界有这样的分歧吗？那在未来的话，是否会越来越多的这个不同的宗教会来接受同性恋的权益呢？
其实现在我是在想，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说这个对同性恋婚姻的态度不光是这个宗教界了，可能还有就是后来教会也开始接受那些什么同性恋的这种牧师，对吧？还有女牧师之类的，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态度的转变。我都觉得这几年就这十年之内，人们对这个同性恋婚姻的看法真的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是过去你想想，十年前好像很多还不敢说这个，这还是个禁忌的话题。这几年突然之间，你看这么多人在接受，但是你刚才讲到的这个有60%的人支持，其实这也和政治很有关系。我觉得，就是说这几年为什么这个同性恋这个运动推动的这么快，也和他们自己组织的非常好，还有一个他们参与这个政治运动，比如说他给这个政治人物捐款，影响这个政治选举的结果等等，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所谓的这个60%的人支持。但是你要细看是怎么样的个支持，谁支持的多，当然是这个民主党人支持的比较多，共和党人支持，你去看他大概有20%几的人支持，可是民主党人可能有70%-80%支持。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谁呢？独立派。我看了一下他这个图啊，这个民主党人支持的这条线，这个独立派基本上是随着他们，比他稍微低一点点，然后呢很明显就共和党人在这个底下20%几之间徘徊。但是这个独立派基本上是和这个观点和民主党人是一致的，所以说在现在在美国这个同性恋支持的这个比率这么高，当然在同性恋者的 这个团体和支持他们的人在背后的推动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也和美国的这个政治选举有很大的关系。对，
我想这个宗教方面啊，比如说宗教呢是这个不一样，达赖喇嘛支持这个，因为在西藏宗教对婚姻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解释
啊，对，
因为你知道在西藏本身它这个地理环境一夫多妻一妻多夫这个情况非常普遍，这它是因为那个情况造成的。那么基督教里头，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圣公会它本身就有很多同性恋的这个牧师，但是呢福音教派，基督教福音教派就是这是美国的主流教会，这新教这个他们是完全按照圣经的教义里边怎么讲的他们就怎么样去做，所以呢这个天主教呢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还是有所不一样。天主教因为认为结婚本身就是一个传代接宗传代生子幼女的那样的一个过程，但实际上在天主教已经发生很多变化。我们知道这三个大法官都是天主教教徒，这个 罗伯茨还有Scalia还有那个 Alito 他们都是天主教的这个成员，所以他的思想肯定很明显的就会受到这个天主教的影响。但实际上天主教里头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天主教里头的这个很多教会它的机构组织都已经开始给同性恋同样的这个福利待遇了。真正反对的很厉害的就是新教教派福音教派，他们呢是完全按照这个圣经的要求来讲的，就是说你不应该有这个婚姻就是应该一男一女。那么美国的传统立国你看就是从这个几千年来历史上多少年来他们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他们一直坚持不愿意放弃这种信仰。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是为什么大法官肯尼迪表示你这个基于宗教呢你也可以反对，但是伊斯兰教的这个反对的程度啊对那就更厉害。 他认为呢你这个同性恋是完全动摇了上帝的这个宝座，上帝的这个基础基石，所以他的比那个圣经里头的提法可能要更加严格。为什么很多这个反应比较激烈可能也是这个缘故。
是，待会我们会来讨论这个部分。我们现在郭牧师又回到我们线上了，我们来听听郭牧师怎么说。郭牧师请您简短的讲一下为什么您反对所谓这个一些华人基督徒的公开性呢？
刚才对不起连线有些问题啊。我反对呢主要是三个理由一个是在中国呢有很多的堕胎啊计划生育严重破坏家庭伦理的事件，中国基督徒为什么不反对啊？而且这个在中国拆十字架运动啊这么这个剧烈，他们为什么不签名反对？他们完全就是捡那个软柿子捏嘛。就反美国政府的话，反美国的话，在中国呢不仅政府呢不反对，而且政府支持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公开性的题目呢是弘扬休戚之平，捍卫婚姻贞道，就是说他反对的理由是基于传统文化，就是休戚之平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他是以这个传统文化呢来反对这个同性恋，这个实际上也不符合基督教的信仰。整个声明里面呢没有一句的圣经的这个经文啊，他把这个传统文化呢告举出来，而且说是传统文化和基督信仰的相融合，你就看到他很显明的呢是做这个传统文化和基督信仰的这个融合，以借这个反同性恋的合法化的名义呢是要把这个基督教中国化基督教传统文化相融合这样一个主题来推出来，非常符合官方的基督教中国化政策第三个呢这个事件呢就是说他们看出就是说美国呢使这个衰落，中国在崛起中国要承担复兴这个全球这个家庭伦理的责任中国基督徒要担负这个大国崛起啊或者中国梦的责任呢，你看到它的整个文本呢是很符合中国梦的这样一种官方的一种思维借所谓的这个反同性恋呢来强调这个中国的爱国主义啊民族主义，所以显然这个声明呢是这个中国的一些爱国爱党一些红色基督徒迎合官方的一个声明，借这个事件呢是强化这个三自会官方的信徒的，所以我从这个立场上反对这个声明。虽然这个声明现在有几千个上万个中国基督徒签名呢，但是他提出这个反对的立场啊 依据啊是值得思考的。
是，好的，谢谢郭牧师给我们进行的介绍。郭牧师刚刚也提到，除了这个给我们介绍这个华人基督徒公开性的一个状况啊，那我们刚才回到我们现场的讨论，其实刚才韩博士您也提到说，在例如说像伊斯兰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做法，我们看到其实就在这个上个星期五判决最高法院判决之后，这个伊斯兰国他们就处死了这个四名的同性恋者，哎，他们的做法是很残酷的，是把人带到这个高楼顶上推下去，让他们活活摔死的。那所以我们看到是现在其实世界上有一些国家，他们认定同性恋是非法的，例如说像伊朗、沙特阿拉伯、也门、苏丹等国家，主要都是以宗教，就您讲宗教立国的集权国家，在那些国家同性恋会被处死刑的。那我们看到在俄罗斯同性恋是非法的，在这个冬奥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冲突哦。那相比之下，我们看到现在同性恋比较合法的一些国家呢，如美国、加拿大、荷兰、爱尔兰、瑞典等等，都是属于民主的国家。那刚才杨晨也提到说，跟这个其实同性恋的合法化跟这个政治有所关系，请问一下韩博士，这个同性恋群运的推动跟这个民主政治是否有一定的关联呢？
民主政治当然允许任何人这个自由表达、自由结社，对不对？要求自己的这个权利，但是我想这个很明显的在这个集权社会里头，在宗教集权这个国家里头都不可能发生的。我觉得那么同性恋者在美国呢，实际上也是经过了长期的努力才走到这个今天这一步的。所以呢，当然这只可能在民主国家发生。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好像在中国，实际上对同性恋开始呢也有所进步了，因为他首先是
至少可以公开讨论，
对，不反对，不提倡。还有一个什么三不，就是说反正就是说不提倡，
不
支持，
不
支持，不支持
，OK。
但是呢，至少是他有一个不反对在里头。
对。
那么就至少还可以公开的进行讨论。但是呢，他认为这个制定立法可能还是太超前了一些，所以现在他
可能还没提到议事，
还不能提到这个对象。对。但我觉得我倒是有一个看法呢，就是我觉得在这个判决里头啊。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所谓的正当程序这个条款。大法官这肯尼迪大法官呢，他说这个正当程序呢，是基于这个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的。
十四修正案的这个。
十四修正案。但是呢，他的这个法理的这个思辨啊，实际上是有些问题的。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在立法的时候，在立国的时候，那么对婚姻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规定，对不对？那么后来呢？没有明确规定的权利，那个最高法院呢是有一个标准来决定他这个权利是怎么样的。这个权利呢是怎么样来决定的呢？那就是基于历史和传统。那么很明显，同性恋不是美国的历史，也不是美国的传统，所以他在这个法理上面它是存在很大的问题的。
对，
所以
我就，
我就最后讲一句，就是实际上呢应该是。国家呀，政府不应该介入这个婚姻，应该让地方
对
宗教来决定他的这些一个到底是什么样子。
对，其实我刚想请问韩博士，你最后的那个结论的部分，你说同性恋不是美国的历史与传统，但是我们相信说从古到今都应该有同性恋者，不管在中国、在美国，在当年很多人就是在谣传什么林肯是同性恋啊，还有一位总统他是终身未婚的，也谣传他是同性恋者。所以说，是不是其实以前也是存在的，只是他的权益没有被提出，他的问题没有被提出讨论呢？
对，我想，因为一个首先同性恋，它本身是非常非常人数非常少，在美国看最近的提到的大概是1.6%左右，所以它总体的人数比较少。过去传统上，因为主要还是强调传宗接代、生儿育女，对不对？婚姻，然后觉得这个婚姻的整个过程呢，需要一个家庭的一男一女这个家庭结构，
对，
才能够延繁下去。那么同性恋者很明显在各个社会，虽然在中国社会古代上面也是比较容忍的，但总是没有得到这个主流社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想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历史原因、宗教的原因，加上宗教的一些教义啊、这个要求啊，所以越来越受到这个压制。因为但是呢，因为近是因为这样一个历史传统和历史和传统，其实呢，这样大的一个问题呢，最好是通过更普遍的一个辩论以后，那个大法官诺伯茨呢就讲得很清楚，所以应该这样的重大的问题呢，最好还是要地方立法，地方立法。 而且我们他说我们这个最高法院的主要是解释法律，我们不是来制定法律的。
对，
所以他这个他讲的很清
楚。您现在点到这个，我想最后也是说一句，就是在美国，其实这是个很热议的话题，就是说最高法院有没有权利做这个判决的问题。其实这几个反对的几个大法官都提出这个问题，而且用很强烈的词句，罗伯茨大法官和这个阿利托和这斯卡利亚托马斯都说，你这是把五个人的意志强加于美国。这个话题我想还会争论下去，还涉及到这个第十四修正案，其实是美国这个解放黑奴以后，他是说所有的人，我们最知道的就是说，他说这个出生地的这个原则，就是说你出生在美国就都是美国公民，实际上当时是保护这些人。然后他说的这个正当法律程序，就是说国家没有正当法律程序不能剥夺你的这个权利。所以现在很多这个争论法律界的人就是说，宪法它的意思根本不是你肯尼迪大法官解释的这个意思，他并没有。所以这个罗伯茨大法官说的一句话说，你们去尽情的去庆祝吧，但是不要庆祝宪法的胜利，因为这和宪法没有任何关系。再说我还想补充一个，你刚才说他引用了孔子，在中国因为引起了很多争议，就是孔子没有支持同性恋吗？不光是肯尼迪大法官说了，这孔子说了，这婚姻是这个政治的基础，对吧？其实这个罗伯茨大法官，好几个大法官都提到中国的这个文化的元素。罗伯茨大法官在反对词里他说，你们难道五个人就要推翻这个人类几百数百万年以来，包括这个中汉人，还有很多他讲的都是这些古老的民族，实行了这么多年的一个婚姻制度，你们凭什么？他说的这话问得非常严厉。而且这个支持的这一方，他们叫做多数派，是肯尼迪大法官主笔的，这几个反对的四个一人写了一份，慷慨陈词啊，在那儿每个人都写，而且这个措辞都非常严厉。这个斯卡利亚大法官更有意思，他就直接批这个肯尼迪说的这个引用孔子，说你把我们大法这个最高法院从一个非常严谨的解释法律的这么一个机构，沦落成一个中餐馆，就是拿出那个 fortune cookie 叫千余饼拿出来，不是我们经常会打吃完饭打开一看，说孔子说什么什么什么，就非常有意思，就引用了很多的这个中国文化的元素吧，可以说。当然但这个有点误解，他并不是说孔子支持这个同性恋了，但是也是引起中国这个网民这个关注的一个原因之一。所以他这个我觉得现在这个争论的焦点就是说，这个最高法院到其实这些大法官自己都说了，我们没有权利去做出这个判决，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来，大法官自己四个大法官都说，你们是那五个大法官把意志强加于这个美国人民，就从而结束了这场本来应该继续下去的辩论。
是，不过我们知道最高法院的它的一个这个作用其实也是在这方面，不管是说枪支或什么的，
对，
所以最后还是一个多数决的方式。而我想他也提到，就是说其实从古到今，现在有很多不同的制度不断的在演变，不管是民主制度，以前演变民主制度，以前是封建制度，所以在怎么样的一个演变，在社会怎么样演变，或许我们可以继续来观察。我们现在现场很多的观众朋友，不过我还有两个问题必须要请教两位啊。第一个是说，我们知道同性婚姻的合法化是在这个美国的政治论政坛上非常热门的话题。
对。
那我们现在看到各个党的候选人都跳出来讲他们自己的意见。我想先请教一下这个韩博士，所以共和党、民主党的这个参选人，他们有什么样的表示？那这样这个判决对2016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共和党很明显的就是这个极右派，所谓的保守派，基本上都是反对这个判决的。那么有两个比较就是中性的，所谓的这个像布什啊，还有这个 Rubio 古巴裔的这个参议员，他们两个呢是比较说，我们还是支持传统婚姻，但是呢，我们同时的意识到这个有同性恋的这个存在。那我们应该尊重他们。我想可能因为布什啊，他已经在他的这个班子里头把一些个支持这个同性恋的共和党人拉入了他这个竞选班子，就很明显呢，他可能会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同性恋权利的。但是呢，这个会受到其他的这个保守派的这个反对，我觉得会受到很强烈的这个反对，那么可能会让他失去他的这个选民的这个基础，有可能。但是呢，同时呢，他有可能得到其他的 独立的这个人士或包括这个自由派人士的这个支持，所以现在还很难讲。那总的来说是这样的一个局势。
是。那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时间有限，我们请这个杨晨简短回答一下。我们看到《纽约时报》在去年十月报道说，台湾成为亚洲同性恋平权运动的灯塔哦。那我们刚刚提到，台湾现在已经有同性的婚姻的法案在立法院，而且呢，台北、高雄都已经通过同性婚姻的伴侣登记。你觉得说，同样是华人社会，台湾可以这样做的话，那对中国大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现在已经让人们开始讨论已经很不错了，就是在应该说从法律上来讲，我觉得根本在近期内不会提到这个议事的日程吧。影响，但是也确实我这次倒是很惊讶，就是现在这么多人对这个反应这么强烈，而且各自发表自己的也很大胆的发表的看法，也有一很多人支持说最高法院这个判决，有人反对最高法院这个判决。可能他们看这个看的很多人看这个问题是说，那因为中国它这个宗教的这个根基不是那么深，可能是说这个会不会对这个传统的家庭造成冲击。我记得以前过去这个研究同性恋婚姻的这个事情的学者就说，这个同性恋到底是天生的还是社会造成的，这是个很大的一个议题，但现在没有人去过多的去探讨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其实人的观念都是可以改变的，我自己的观念就改变过，当然我不说是哪一件事情。
对，
是真的。过去比如说我自己有一件事情我简直是看不下去，后来逐渐接受了，而且觉得也没什么嘛。
对，我觉得人的恐惧很多是来自于因为你
It's OK。
对，
我们
像达赖喇嘛说的
也是 OK 的，
可能就是要越来越了解之后，你可能正视然后慢慢去了解。
对，
慢慢，
所以我是觉得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大家放开你的胸怀，就是多宽容包容，多去听别人的这个意见。
是，好的，谢杨晨的介绍。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关于这个美国通过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讨论只能告一段落。有很多的网友我们的观众朋友在线上，很抱歉没有办法接听到您的电话。稍后我们将带您来关注的是美国黑人教会枪击案以及由此引发的邦联旗在美国的争议。欢迎锁定收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大家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21岁的白人青年迪伦·鲁夫在6月17号走入南卡罗来纳州一间非洲裔教堂，开枪射杀了9人。而他声称必须要杀死黑人的这个鲁夫呢，他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展示挥舞着邦联旗，引发了针对这面旗帜的争议。有几个南方州的议会以及政府也热烈讨论要将邦联旗取下政府大楼，但是同时白人至上组织 3K 党也预计将在7月中带着邦联旗上街集会。邦联旗的象征意义为何？多年来呢，是否它的意义已经遭到扭曲了呢？而这些争议将如何解决？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来宾，一位仍然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另外一位是美国之音记者、法律窗口节目主持人亚威。欢迎亚威。
观众朋友们好。
此外，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051来参加话题讨论。首先呢，我们就先请教一下这个亚威哦，邦联旗在美国为什么引起这样的争议？它的历史跟不同的人有什么样不同的象征意义？它象征是南方往日的荣光，还是种族主义，还是南方一个独立的一个情绪呢？
那么邦联旗对不同的美国人意义不同。实际上邦联旗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历史产物。那它是这个南部的这个美利坚联盟，简称邦联的旗帜。那我们知道邦联呢，它主张脱离联邦，维护奴隶制，最后被林肯总统领导的美利坚联邦，简称联邦打败了。那么今天来说呢，那邦联已经不存在了，奴隶制也废除了。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呢，邦联旗仍然矗立在一些州政府的地界上。所以对一些美国人来说，特别是非洲裔美国人来说，邦联旗呢，它不仅是一段历史的这个痛苦的回忆，而且也代表了种族仇恨的这个象征。所以呢，这次枪杀案发生之后呢，这个要求撤旗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对另外一些美国人来说呢，邦联旗是南部的这个传统和荣耀的象征，所以他们呢就是反对把这个枪击案和这个悬挂邦联旗挂钩，而且声称呢这种行为是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我们就刚才谈到了这个对不同的人是不同的含义，两边争议很大。
是，那韩博士，我们看到刚才也看到这个图片哦，这次这个枪击案的这个嫌疑犯鲁夫，他在他的那个 Facebook 上挥舞着邦联旗。那他也曾经说过，他说他当时他在教会里头，他觉得他并不想杀这些黑人，他觉得他们都对他非常好，但是他觉得说黑人必须要死，所以他还是最后还是开了枪。为什么他这样的一个心态的人会挥舞着邦联旗作为他的精神象征呢？
刚才亚威谈的很那个什么，就是每个人对他找的那个symbol 就是这个标志啊是不一样的，他对这个标志的认识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呢，这个从他这个人来讲，他完全是一个要犯罪，一个这个这个仇恨的那种犯罪，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来有正当理由他这样做，这个是完全要受到法律惩罚的。我想他很可能会被判处死刑。那么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个你要是在南方去啊，我最近刚刚从南方回来参加一个婚礼，那么很多南方人呢都家庭都打这个旗子，他这个旗子很多人并不是说赞同种族歧视，要维持这个奴隶制，很多是在缅怀自己的这个祖先，缅怀这个南方的过去的这个文化遗产，一种好像一种文化认同这样的，这个情况非常普遍。那真正的像你说的这个鲁夫这样的这个情况呢，那还是非常非常少数的一些人。
是，那亚威，我再接着请教您，如果说今天展示这个邦联旗啊，跟悬挂邦联旗是否受到宪法的保障？
我们首先谈一下美国宪法哪些言论不受这个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的保护。一个是淫秽的言论的表达，再一个呢就是不顾事实真相的这个恶意重伤、毁谤，还有就是可以挑起即时的这种暴力活动的言论。那么虽然联邦最高法院没有直接就这个邦联旗悬挂到底是不是符合宪法做出直接的判决，但是呢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往的一系列判决先例来看，它都是竭力维护公民个人的言论和表达自由权的。
是，那韩博士，那我接着想请教您啊，我们提到说，虽然他是受到他这个是受到宪法的保障，不过我们看到这个南卡的州长黑利，他马上在这个枪击案之后就自己主动提出说要把这个旗子给移除。那在言论表达方面，公民个人，你刚刚说有很多个人最后展示，那跟这个政府来展示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我觉得公民自己展示是完全受到第一表修正案的保护的。那么政府在他的这个土地上面，在他的这个财产这个范围里头竖这个旗子，那么可能就有些问题了。
是，
但是这个判决本身啊，并不是针对这个旗子本身的，它是针对德克萨斯州的那个车牌上面呢，你可以挂上自己一个标志，写一个口号。那么是针对这个来进行一个判决的。那判决他当时是把他的这个范围，就是说政府的这个言论是什么， 和这个自由言论，他把它做了一些区分，你能够做什么，能够不能做什么。实际上呢，他的这个基本判决就是说，政府在这个这个特殊的标牌上面，这个汽车标牌上面可以是政府的这个言论，那么是政府可以，地方政府可以自己来决定。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德克萨斯，我们知道我们在美国生活那么多年的话，知道我们看到一个车牌。很明显没有想到这是这个政府的一个意见，都是想到是一个个人的一个 personal touch， 就个人的一个点缀而已。尤其是在德克萨斯州呢，我想它是有差不多350种不同的这个特殊的这种车牌，每个都有自己的这个口号。它本身呢，实际上州里头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它是要赚钱的，它是一个商业性活动，不是说是要推动鼓吹一个提倡一个什么东西，反对另外一个东西。那么现在的这个情况呢，就是说联邦政府这个大法官的决定呢，就是把这个东西取掉，认为这个所有都是政府的这个言论，所以呢，政府呢可以，地方政府可以决定什么可以放在上面，什么不可以放在上面。我个人认为这个是不太符合这个第一修正案的这个精神的。
是，那亚威，我想请教你啊，这很多这个反对邦联旗的人，现在一个说法是说，这个星条旗其实才是我们美国的国旗，并不是这个邦联旗啊，你应该来效忠是这面星条旗。但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个美国的国旗也经常我们看到很多人抗议的时候以焚烧或是说撕毁它的一个行为来做抗议。所以说我们看到这尤其是这个枪击案的凶嫌鲁夫也在他的社交媒体上贴出了焚烧美国国旗的这个照片啊。所以在这个焚烧美国国旗方面，这个在法律上受到什么样的保护呢？
这个1980几年的时候哈，这个就是共和党人在这个德克萨斯举行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那就有一个叫约翰逊的人呢，就是焚烧了为庆祝大会而悬挂的美国国旗。那最初审法庭判他有罪，上诉法院呢判他这个行为是属于象征性言论，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的保护。那么1989年的时候，联邦最高法院维持了这个判决。可是有意思的时候，国会之后呢马上通过了一个国旗法，就是说任何亵渎国旗的行为都是违法的。那么就在法律生效的当天呢，又有一个人拿着就是在国会的前面又燃烧美国国旗。那么1990年的时候，联邦最高法院再次作出判决，两次作出判决呢，就是说到这个焚烧国旗的做法属于象征性言论，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但是要说需要指出的就是，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并不是鼓励大家去焚烧美国国旗啊，去效法，而是说呢，这个国家如此珍视言论自由，到达了一个程度呢，就是它允许对政府持不同观点的人以焚烧国旗的这种行为来表达他们的观点。实际上美国起点对这个如何妥善的使用以及处理国旗是有一定之规的。
是呀，亚威，那我想接着请教你另外一个焚烧的话题。我们知道有些人会焚烧这个美国国旗，那有些人会焚烧这个十字架。那我想请问，这个焚烧十字架是否有受到保护？而且呢，尤其我们看到说这个所谓的白人至上主义的这个团体啊，三 K 党，他们的一个标志之一就是焚烧的十字架，这个 Burning Cross， 为什么呢？
那个实际上焚烧十字架的罪法起源于苏格兰，他当时是为了宣战或者是这个召集军队来这个做一个警示啊，告诉大家快快了起来抵御外敌。后来三 K 党呢把它呢引用过来，是作为一个警告和恐吓手段。我们看到历史上啊常常用这种暴力和恐吓的手段来达到这个攻击黑人呐、攻击其他少数族裔的这样的一个目的。他们聚会的时候常常就是身穿长袍戴上面罩，而且点燃这个十字架啊。那么实际上呢，联邦最高法院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一个判决。1998年的时候，维吉尼亚州一个三 K 党的头目啊，在自己家门前的一个户外场所啊，点燃了一个9米多高的这个十字架。那它虽然是个公开的展示，不是针对某个人，但是仍然给过路的行人呢，还有邻里啊，造成了很大的恐惧。维吉尼亚州法律规定呢，你任何人，如果你的这个故意的在他人的财产公路上或公共场所你点燃这个十字架，你是为了达到恐吓的目的的话，那么是违法的。那这个维吉尼亚州最高法院呢，是 等于是宣判他无罪，说这个行为是受到宪法保护的。但是联邦最高法院说，的确没错，美国宪法的确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但是如果你的行为，这样的行为是以恐吓他人为目的，那么州政府限制你这样的行为就是合法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刚才我谈到的国旗的案子，还有这个十字架的这个案子，联邦最高法院它总的来说啊，它在最大限度保护公民言论自由的同时呢，也做到努力做到呢，就是不使这个自由伤害到其他公民的身心的安全。正如以前的那个大法官奥康纳所说，美国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呢，这个权利不是绝对的。
是，接下来想请教韩博士，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这个黑人教堂的枪击案之后，三 K 党很快有了动作，他们在当地散发传单，开始招募新的会员，并且呢，我们看到三 K 党这个南卡的这个分部也向州政府提出了申请哦，而且获得核准了，在7月18号将会举着这个邦联旗到州政府前面做集会，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受到言论自由的保障啊，那我想请教就是说这个。除了这个焚烧的十字架之外，三 K 党跟这个邦联旗的它的一个关系是什么？而且我们看到当时这个三 K 党的南卡分部负责人叫史皮尔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还说了，邦联旗是我们白人文化的一部分。那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觉得很多南方人可能并不认同他这个。三 K 党毕竟在美国是极少数，而且像这样极端的这个种族仇恨的煽动的种族仇恨的这个组织，在美国是非常少的。而且我觉得他们通过这个东西来招募会员可能也不会成功，因为大部分的南方的这些个民众对这点还是看得很清楚，虽然希望缅怀自己的这个祖先，希望这个记住过去的这个文化遗产和文化认同，但是他们不会认同种族这个仇恨和种族歧视的。虽然这个里头这个要消除这个种族歧视种族隔阂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是我觉得美国已经在朝这个方向迈进了，尤其是得看这个南方的很多，你像刚才你提到这个南卡的这个州长，他本来是反对，他之所以获胜是反对，因为反对另外一个要求移把那个旗帜取下来的这个人来获胜的。这人是一个印度裔的这个州长，所以他这次呢完全转变了态度。那么我看了很多各个南方的很多州都采取同样的行动，表明呢，那么这个对这个基本上形成一种共识了，在共和党里头进行形成一种共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个人的言论表达应该不受任何的这个影响。而且我们看蓝卡最早竖这个旗子，是因为是民主党为了来在1960年的时候，为了反对民权运动把它竖起来的。那么实际上呢，后来呢，他又偷偷的把它从这个房顶上面移到这个广场上面了。现在真正还有一个的就是密西西比这个州，他把这个联邦旗帜呢容纳到他里头。那我觉得你就是要看他是为了纪念还是为了仇恨，这个东西我觉得要把它分清楚。很多是情况是可能是为了纪念而不是为了仇恨。
是啊，那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河南的张先生，我们请他简短的以30秒发言一下。河南张先生请说。
喂，你好，是我吗？
是，时间紧迫，请您简短发言。张先生，请说。
好嘞，如果没有这件事儿，我都不知道这面就是美国南方政权的这面旧旗帜能一直挂到今天。我就感觉这个事儿很诡异，他这个是一个已经被推翻的旧政权，美国政府怎么还会允许他的旗帜继续在美国挂着呢？你比方说要是在中国大陆挂一面青天白日旗，那就是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罪了。那就是说一个国家怎么能有两面国旗呢？这件事我就感觉很诡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假如说美国有公开表达的自由，那我在美国公开挂一面伊斯兰国国旗那可以吗？
是，好的，好，谢谢您的。那我们请亚威来简短的回应一下这个观众。
刚才你谈到了三 K 党他申请集会要悬挂邦联旗，考虑到他历史上的劣迹以及目前这个邦联旗如此之激烈，美国他仍然得到了批准， 这足以说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保护条款呢，不是一纸空文。
是，
可以回答刚才的听众。
是，那最后我们大概剩下一分多钟的时间，我们请韩博士做一下总结。我们看到说这一次这个争议之后，是否尤其说你说那个南卡的州长，甚至南卡的议会现在已经集这个议员里头已经几乎要达成共识，就是要通过一个这个判一个这个决定，说把这个旗子给拿下来了。所以在南方的这个旗子是不是邦联旗，我们看到会越来越少，尤其我们看到。很多的商家包括这个 Walmart Amazon 什么的啊 Sears 都决定不出售这样的商品了。那我们看到奥巴马总统也说了，说我们可以纪念往日的这个精神与荣光，那应该是在博物馆当中纪念。您认为说以后是否我们会看到是邦联旗在博物馆当中展示，而在这个公开场域展示的机会会越来越少？
我不同意他这个说法，因为这个民众表达这个意见是在任何场合都可以表达的，那么不一定是在博物馆，因为这是历史，这是民众的意见。最近在美国独立节之在纽约，他们甚至要在一个公园里头要焚烧美国国旗，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应该用这个容纳不同意见，哪怕是冒犯性的这个意见言论和包括标志都应该得到容纳的，这是美国的这个民主的这个精神。
是，好的，谢谢这个韩博士的分析。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两个话题都可以看到，说同性婚姻、邦联旗其实象征就是美国一个非常包圆、非常多元的一个包容多元的社会。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美国黑人教会枪击案以及由此引发的邦联旗在美国争议的讨论到此结束。感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超博士，以及美国真记者法律双口节目主持人亚威。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与参与。在明天节目当中，将来关注美国大学是否沦为中国科教兴国战略的旗子，以及亚投行签署协议书是否是中国开始制定国际规划呢？欢迎您准时收看。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发表评论，请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 Facebook 或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是 facebook.com/VOABBS 以及 twitter.com/VOAChina。 欢迎您跟你来分享我们的看法以及您的建议，也欢迎您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